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，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张老师的旧约历史书。芳华很喜欢听张老师的旧约历史书，让芳华从不同的视角观点来看旧约圣经，也补充了芳华过去没有看到旧约历史书的架构和隐藏的圣经原则。在列王记上的第十八章，记录了先知耶利米对抗450位巴黎先知，大获全胜。而到了十九章，情况急转直下，耶利米因着被耶洗别追杀而求死。难道恶人当道没有尽头吗？让我们一起跟着张老师来看《列王记上》十八章到二十二章。
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，他们充满着如大卫、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，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。同时，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。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《旧约历史书》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张长辉老师。今天我们接着继续来谈先知以利亚与北国君王亚哈的叙事。上一讲我们提到，亚哈是很重要的一位君王。他之所以重要，不是因为他很好，而是因为他很不好。他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，将巴利崇拜提升至与亚维崇拜同样的高度，使得北国在拜偶像之路上一去不复返。耶洗别甚至杀了耶和华的众先知。先知以利亚在十七章指着亚哈说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下雨不降露。而三年之后，是上帝的话临到以利亚，要他去迎见亚哈。十八章十七节，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，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？以利亚说，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，乃是你和你父家，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，去随从巴利。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，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士拉的那400个先知，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。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。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，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？若耶和华是神，就当顺从耶和华；若巴利是神，就当顺从巴利。众民一言不答。以利亚对众民说，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，当给我们两只牛犊。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，切成筷子放在柴上，不要点火。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，也不点火。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，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，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。大家可以透过这段经文看到当时以色列的属灵光景。其实 百姓大概并没有完全离弃亚维。北国以色列是两个都拜，所谓的宗教混合，因为多拜多保佑，这是很民间宗教的想法。这就是为什么以利亚谴责他们是心持两意或心持二意。不过按照之后的30节来看，耶和华的坛已经毁坏了，所以可能这时巴利崇拜还更占上风一点。以利亚要以色列百姓做出选择，这场与巴利先知的斗法，巴利的先知又跳又叫，又用刀刺自己，各种的做法。但是呢，巴利没有回应，并没有降火回应他们。换到以利亚的时候，30节说，以利亚对众民说，你们到我这里来，众民就到他那里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。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，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，在坛的四围挖沟，可容谷种二细亚，又在坛上摆好了柴，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，对众人说，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，又说到第二次，他们就到第二次，又说到第三次，他们就到第三次。水流在坛的四围，沟里也满了水。为什么要倒水呢？是要让起火这件事情难上加难，无比的难。这样，当上帝降下火焚烧祭物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嘴。继续经文说，到了献晚祭的时候，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，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，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，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。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，烧尽燔祭、木柴、石头、尘土，又烧干沟里的水。众民看见了，就伏伏在地说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由此一役，以利亚乘胜追击，现在他证实只有耶和华是上帝，便要求众人杀了巴利的所有先知。清算完巴利先知之后，上帝要降雨了。上帝的灵降在以利亚的身上，他就奔在亚哈的前头，直到耶斯列的城门。在这一章中，以利亚看似是大获全胜，然而当王后耶洗别知道这事情后，立马派人要去捉拿以利亚，要追杀他。而以利亚似乎马上跌入到光荣胜利之后的低潮忧郁里，他说，耶和华啊，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他本来是想要求死，但耶和华的使者鼓励他，给他食物，使他一路逃到上帝与摩西会面的何烈山。其实我们很多人应该可以稍微想象以利亚的这种情绪，在加密山上的那场大战，有那么多的巴利先知，过去这些年巴利崇拜被升高到了这样一个地步，但是以利亚在山上证明了巴利什么也不是。你们说他是雷电风雨之神，但天气干得跟什么一样，什么都没有。以利亚显大神迹，上帝降下火来，把祭坛和四围水沟的水都烧干了。这么大的神迹，终于让以色列百姓俯首说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 之后甚至把这些侍奉巴利的450个先知都杀了。这是多大的一件事啊，是北国当载入史册的一件大事。然后耶洗别要追杀以利亚。记得之前在这一天之前，以利亚遇到亚哈的家宰厄巴底，厄巴底因为耶洗别要杀耶华的先知，就把100个耶华的先知藏了，每50个先知藏在一个洞里。结果这么大的神迹，这么大的胜利之后，耶洗别还是要杀耶华的先知，耶洗别还是想杀以利亚。上帝在与巴利斗法这件事上大获全胜，但为什么无法保护耶华的先知呢？以利亚的心中可能会这样想，以利亚可能也想，我杀掉了巴利的先知，但是我杀不了引进巴利崇拜的耶洗别。以利亚立即陷入深深的忧郁与自怜中。我们来看结果上帝对他说什么呢？19:9后半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耶和华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，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，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，火后有微小的声音。以利亚听见，就用外衣蒙上脸，出来站在洞口。有声音向他说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如同当初何烈山上上帝在摩西前面经过一样，这一次耶和华也要在以利亚面前经过。耶和华经过，所以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，火焰发生，这些都是上帝显现的记号。上帝显现，连山都要颤抖。火后有上帝的声音，这个声音两次问以利亚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。第一，各位弟兄姐妹觉得上帝的声音在这里，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情绪呢？是指责呢？呵斥呢？还是担忧呢？还是关怀呢？第二，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，一开始根据19:3，以利亚是到了犹大的别示巴，将仆人留在那里，然后自己在南地的旷野中走了一整日，最后来到一棵树下要求死。以利亚已经非常的忧郁了。按照19:7，耶和华的使者所说的，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。我们似乎可以推断，是耶和华的使者要求或鼓励或建议以利亚去到上帝的山何烈山。所以蛮奇妙的，算是上帝要以利亚去到何烈山，然后上帝又问以利亚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？当以利亚忧郁一心想求死的时候，上帝要以利亚到神的山，因为上帝已经定义要与他相遇，而且是从他面前经过的那种相遇，是像当年上帝在摩西面前经过的那种相遇。 上帝没有因为以利亚侍奉大获全胜，杀了巴利450个先知，就好开心留在北国以色列享受他的胜利。当上帝的仆人在忧郁当中，当上帝的仆人被追杀，当上帝的仆人一心求死时，上帝追着他，一路追着他，追到旷野，追到何烈山，要与他碰面，要与他对话，回到那个以色列与上帝立约的起点，回到神人摩西与上帝会面的那个何烈山，上帝要在那里与以利亚相遇，上帝在意他的仆人。你看，两次以利亚是怎样回答上帝的呢？他没有针对上帝的问题回答。你看以利亚有多沮丧。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以利亚仿佛是在说，耶和华上帝啊，全天下都背弃你了，只有我站在你这一边，只有我还为你大发热心，只有我一个了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以利亚忘记了他40天前的胜利，他也忘了俄巴底对他说的，俄巴底有藏匿先知的话。他现在只觉得天地之间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我救不了这个国家，我抵挡不了亚哈和耶洗别，我是个失败的先知，我不如我的列祖摩西，他们现在还要杀我。而上帝是怎样回答他的呢？上帝说，你回去，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，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，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，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。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，必被耶户所杀；躲避耶户之刀的，必被以利沙所杀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。大马士革是亚兰的地方，所以第一件事，你要高哈薛做亚兰王。这蛮特别的，是高外邦的君王。第二件事，你要去高耶户做以色列王。但我们知道，根据王下第十章，其实最后是以利沙的门徒高的耶户，而不是以利亚本人。第三，以利亚你要高以利沙接续你先知的侍奉。这一段暗示了很多事情。第一件比较直观的就是，你不会马上死啦，你还要高这么多人。第二件事呢，以利亚不是觉得自己很失败很孤独吗？只有他一个先知，全北国都背叛了上帝，耶洗别还要追杀他，上帝跟他保证，对亚哈与耶洗别的审判将来一定会来到，而且是绝绝对对的会来到。亚兰与北国本来就是宿敌，下一章就是亚兰王来围困撒玛利亚城。所以这里在说，就算亚哈逃脱了了亚兰王，他也逃脱不了耶户。他就算逃脱得了耶户，他也逃脱不了以利沙。这些人都是上帝执行审判的工具。上帝会保证亚哈与耶洗别一个也不逃脱。不止如此，你以利亚不是觉得天地间全国只剩下你一个人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吗？ 上帝向他启示，不是的，我还留下了7000人，不曾向巴利屈膝。以利亚，你还有当完成的使命，你还有当完成的工作。亚哈与耶洗别会受到审判，就算不是在你有生之年，他们也绝对会受到审判，并且北国不是只剩下你一个人，还有7000人，这7000人都和你一样，不曾妥协，不曾心怀恶意，不曾向巴利屈膝。我觉得王上19章是非常感动人的一章。上帝不是一个只在意事工的上帝，他真的在乎他的仆人。他追着以利亚，他随着以利亚来到何烈山，只是为了要与他对话，鼓励他，激励他，纠正他，使他不要再沉溺在错误的悲伤与自怨自艾当中。上帝向他的仆人亲自保证，北国以色列是我的，我会保守，我会惩罚那行恶的，那拜偶像的，我也会亲自兴起君王也好，先知也罢，继续承接他们的使命，我会亲自照看这个国家。以利亚，上帝的仆人啊，不要认为你失败了，也不要以为只剩下你一个人，转头看看，你还有许多的见证人，在山洞里，在乡野间，他们并没有向偶像屈膝，这是我亲自留下的见证人，我也会继续保守他们。接下来延续着上帝对以利亚的话，19章19节开始就是以利沙蒙召，第20章就是亚兰王，这时候还是便哈达，他来围攻撒玛利亚。不过在20章这里，其实上帝仍然是要拯救撒玛利亚，而且根据20章13节，有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？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按照这一节，其实上帝对亚哈有一个心意，就是希望亚哈能够透过上帝的拯救，明白上帝才是以色列的主。那亚哈有没有这样就明白而悔改呢？我们就要继续看下去。21章继续了另外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相当关键，就是亚哈觊觎拿伯的葡萄园。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，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。亚哈对拿伯说，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，因为是靠近我的宫，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，或是你要银子，我就按着价值给你。拿伯对亚哈说，我敬畏耶和华，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。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，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，就闷闷不乐地回宫，躺在床上，转脸向内，也不吃饭。王后耶洗别来问他说，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不吃饭呢？他回答说，因我向耶斯列人拿伯说，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，我给你价银，或是你愿意，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。他却说，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。王后耶洗别对亚哈说，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？只管起来，心里畅畅快快地吃饭，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。之后耶洗别用计，他伪造文书跟派人做假见证，害死拿伯，就让亚哈得了他的葡萄园。 这件事情在我们的上帝这里是忍无可忍，所以呢，马上就派以利亚去宣告死刑。21:19，你要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杀了人，又得他的产业吗？又要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，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。23，论到耶洗别，耶和华也说，狗在耶斯列的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，凡属亚哈的人，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，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。民数记36:7谈到，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，这在很多文化当中都有这个精神，守祖产。拿伯身为居住于撒玛利亚的老百姓，尽管可能是有钱的老百姓，皇宫里的掌权者却为了一己私利将其害死，这样的掌权者必要承受刑罚。王上第22最后一章了，谈到犹大王与以色列王这时候是交好的，想要联手一起去打基列的拉莫。根据22:3，基列的拉莫现在是在亚兰王的手里，在皇宫中有一群尸位素餐不寻求上帝的假先知，他们只说亚哈喜欢听的话，而只有先知米该亚一人说亚哈王会在基列的拉莫阵亡，然后米该亚就被带走关在监牢里了。亚哈选择不听米该亚的预言，一意孤行地继续与犹大王去攻打拉摩。这场战事的结果是亚哈战死，得到他应得的报应。22:37，王死了，人把他送到撒玛利亚，葬在撒玛利亚，他们在撒玛利亚的水池旁洗他的车，有狗来舔他的血，有妓女在那里洗澡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。但非常可悲的，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即位，又将以利亚短暂消灭的巴利崇拜带回到了北国以色列。
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，我是芳华。不知道你现在的服事情况如何？芳华信主以后一直在教会配搭服事，我了解和体会其中的苦与乐。我们能坚持无非是回应神的爱，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。神的仆人会忧郁吗？我想会，但不会时常。神在乎我们的事工果效吗？不，神最在乎的是他的工人。我们彼此共勉，坚持不放弃。谢谢你的收听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，下回再会。
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，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，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偿，悔改你宝座前将你我